Life。当他锁定特定目标之后呢，将会带着那个对象走向他规划好的路线。比如说在2007年的时候，就有一个大约70岁的男性，那个男性交往的对象就是木岛佳苗。某一天他就在浴室突然死掉了，而且他在死之前已经给了木岛大约7000多万日元。
好，大家好，我是 Joe。
我是 Fana。
我是 Anna。
我爸早期是做这个食品加工业的，所以我知道他们的心态就是只要不吃死人就可以继续卖。老实讲是这样啊。
而且我记得之前我们不是有发生过顶新的那个油的案件吗？我记得之前
我的爸爸
还一直称赞顶新，说他们超厉害，他们可以把那个油加工到精炼到已经没有那个毒素，那是超级厉害才做得到的事情。
傻眼。
那是食品化学。
中国有一句话叫做科技与狠活。知道什么意思吧？就是你现在的这一杯饮料里面，比如说这一杯是木瓜牛奶，里面没有木瓜也没有牛奶，可是喝起来是木瓜牛奶。
天哪，
我爸就是会调这种东西啊，
化学木瓜牛奶。
其实我小时候就在一堆的那个化学香料里面，我爸会拿给我玩啊。不健康。
是啊，当然不健康。
但是你说会吃死人吗？就算不合格好了，离那个你会吃死的距离还非常远。
但是不健康啊，你现在身体没怎样不代表真的没怎样啊。
我要讲一下我爸的理论。我爸的理论就是你只要分散吃，东毒一种西毒一种，不要达到那个安全添加量就 OK。
还有这样的哦。
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你去看可口可乐，零卡可乐好了，它的甜味剂会有好几种。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因为每一种糖会有限制的那个添加量。那我一次加好几种不同的糖就好了，
它才会够甜，但是也不会超标。
原来是这样。
简单来说就是有三种毒。
OK，
然后每一种毒都有它的安全值。
这个毒不能叠加吗？
然后我就把三种毒全部加进去，全部都没达到那个标准，这样就好了。
那不是更毒吗？
谁知道呢？有没有这种研究？
有没有合规？有哦。
那是甜味剂，那不是毒。
是啊。
糖是毒品吗？
对，糖不算毒品。但其实糖是有成瘾性的。
对啊。你忘了那个金牌特务二就在讲那个他卖毒品的时候在讲说你应该要禁糖啊，因为糖更容易让人上瘾好吗？他卖毒才没那么容易让人上瘾。
糖的成瘾性极高啊。
对啊。
是。
像我就没有糖就不行啊。
真的、哦、你每天都要喝甜的？
对吧、啊、几乎啊。
蛤，为什么？
没有甜就感觉没有过生活的感觉。
我从国中真的就一直养成每天不能超过25颗，我几乎不买饮料。
难怪你那么瘦。
跟糖有关吗？
有啊。
瘦
有啊。
对啊，
糖会造成脂肪肝啊。
但我觉得就算不喝饮料，你平常吃的食物如果是那种很高油高糖高盐的那种，
那一定会重啊。
对啊，
不用担心啊，
还是要多吃原型食物。
但是现在国中地理就在教那个原型食物，只能吃圆形的哦，不能吃方形的，也不能吃三角形的。
不是啊，你就觉得人生少了很多乐趣啊，你就是要吃那些科技与狠活。就像那个魔芋爽，我上礼拜去逛 Costco， 他们整箱卖呢。
有在卖？
对对，还有在卖。因为我前一阵子有看到中国有一个新闻说魔芋爽里面人家吃到橡皮筋。
天啊，感觉也是没什么检测的食物。
没有，中国根本没有在做检测。好不好？
那为什么大家都还那么爱吃？
可是中国出口的东西是有检测的、哦、因为它要符合出口国的规定，它国内是没有检测的。
对啊，所以我同事去中国玩的时候他买回来的东西我是不敢吃的。
但他还是有买给你，你就放在那边。
我不敢吃啊。很可怕耶、欸、
你也会怕哦？
我当然怕，怕爆。
中国人那些比较懂的都会买出口的商品，不会买自己国内贩售的。就是不会买那个卖给国人的。
像他们之前三聚氰胺事件的时候跑去香港买奶粉，因为香港的是合格的。哦，国内是没有检测的。 三聚氰胺那时候你知道吗？
不知道。
就是喝那个毒奶粉之后会大头症，那个小朋友的头大概是正常头的两三倍大，这样
太可怕了吧，
就直接畸形掉啊。
可是有一些人也不相信我们讲的话，他觉得我们在污蔑他们。
而且那是很多人这样子哦、喔、然后小孩子流产的、啊、畸形的、啊、那是整代人的问题。问题是当时候发生三聚氰胺事件的那一个三鹿公司，它只是三聚氰胺加多了一点，三聚氰胺在当时候中国国内贩卖的所有奶粉都有添加。
真的、喔、
所有
好不安全哦、喔、
反正你翻出来那个黑心食品链哎呀
太多了
太多了，讲不完呢。
食品行业本来就是这样啊，不然你看那个一堆添加物，那个泡面你还不是照吃？
对啊，
就少吃啊，少吃啊。
是啊，
对，
不要怕啦，顶多就死掉而已。
我不想啊，
人类是这个地球上最大的害虫、啊、
你不管怎样都会死，不用怕。
对啊，
一直在想要怎么，就是如何没有病痛的死。
你老 Coco 了还死不了才痛苦。
不是，你有时候很养生不代表你不会中癌症什么的呢？
就努力啊。
你怎么知道你这样做不会？我很多长辈都是养生养到最后得癌症、欸、
为什么会这样？
那你就会觉得他干嘛当初过那么辛苦。
对，那就干脆前面就大吃大喝，然后后面怎么样再说。
对啊，
体质问题啊，有些人怎么吃就金刚不坏啊。
对啊，嗯啊，我觉得一切都是命了，开心点过生活就好了，过于不及都不好。
照我爸的说法，就是你不要吃到把自己毒死的量就可以了。我同意我爸的说法，就是你要尽可能的去更换你平常吃的东西，你不要单一一直吃什么东西，就算是吃菜好了，你也不能只吃那一种菜。嗯，就尽可能一直不断的调换你会吃的东西，这样子你的毒素累积才会比较慢，
比较平均。
对啊，的确啊，你越平均你就有机会去代谢掉那些东西啊。
对耶，更换自己吃的东西。
对啊，但是如果是那个米酵菌酸的话就没有用了、嗯、我觉得这好了也会有重大的后遗症，像有一个是肝坏掉了，他的妹妹还是姐姐立刻说要捐肝救他，这样子在我们录音的时候还没脱离险境。
天啊，不敢乱吃
了。不然你怎么知道？
对啊，你怎么知道？
就像你说啦、
啊、
面食类的淀粉类的，
但是他那一家是高级餐厅，你怎么会想到190块的小小一盘果条 啊
自己煮比较安全的、啊、才知道
自己
加什么、啊、
保存不好的话也是一样、
啊、所以要自己注意保存啊，不然你们还会继续吃过期的东西吗？还是忘记这个东西你放到过期然后还继续吃？
今天过期一个礼拜饼干还把它吃掉了。
我觉得饼干
淀粉
原则上放过期还是可以吃啊，但是我真的要讲就是看你运气。像我们最近竹北三月底的时候也有一家咖喱店，吃的人全部闹塞闹到不行啊，就是有一家人在3月28号的时候去这家卖咖喱的店吃，然后他全家人全体大闹塞，拉了两三天才好，而且他朋友还跑马拉松，边跑边拉。
太强了吧，太可怜了吧。
这跑完直接瘦三公斤，
跑到那个厕所直接再拉然后再跑，这样
太可怜吧，这样还可以跑哦。他也太强了吧。
对啊，
那都腿软了还能继续跑。而且边跑边屎在滚，这样还可以跑，太强大了。
我老实讲，这些店家不管你在什么地方买的店家，他都很难做好品管这件事情，就是你要保证东西都没坏掉，我觉得是有难度的。嗯，所以轮着吃就好了，不要想那么多。嗯，
哪天就吃到刚才那个菌，
米酵菌酸，
哎呀
就完了。
那也只能说你刚好踩地雷踩中啊，我也没办法，
然后就上天堂嘞。
那能怎样，那是你的命啊，只是说这个死法不那么开心而已。
肚子痛到死。
另外一个就是他们都会有保那个什么产品责任险嘛，那这次的宝林茶坊
他有保吗？
到期了。
就真的到期了？
已经过了
哈，太惨了吧。
所以这样就没得赔钱？
他们公司还是要赔啊，但是就是没有保险的那个赔啊。哦， 其实对这些公司来说，赔不出钱就是倒啊，就这样而已啊，看你能拿我怎样啊。
他本来不是也要关店的吗？
他现在是停业，暂时停业。哦，要赔到什么地步呢？有没有刑事责任呢？这都是问题啦。
嗯，这样算过失致死吗？
那你要怎么证明？
他没有犯意啊，总不是谋杀吧？当然是过失
了。我觉得这顶多就业务过失啊。
对啊，嗯，
我觉得很难讲，你今天放到过期有可能捞晒而已啊。我觉得这次的问题麻烦在大家都觉得我们今天去吃东西，吃到不新鲜的东西顶多捞晒，我们从没有想过竟然会吃到死掉。
对，
这是最主要的问题啊。台湾很久没有这样了，所以大家出去吃东西还是要小心一点啊。
对，
自己煮比较好啦，自己煮。
嗯，外食族要注意。
我们地理教原型食物嘛，在地原型健康。
对，
没错，
少加调味料这样。
对，原型食物不要过度加工，
然后要洗干净，
有机食品
尽量啦，尽量。像我爸最近改邪归正，在种玫瑰花。啊，
友善环境。
对，有机玫瑰花。
真的假的？
我就觉得他转性了。
对啊，
怎么会突然转性？还是他这几年心境有变，
体悟心灵祥和？他觉得前面造孽造太多
了。你在讲
他是有要卖的吗？
有啊，
他们有在卖啊。
就单纯卖花还是有卖什么花茶之类的？
有啊，他们卖花茶。
它是可食用的玫瑰花。
你们有喝过吗？
有啊。
有啊，
好喝吗？
不错啊，
不错啊。
还有
想买
精油那些。
玫瑰花对女生很好耶，不是吗？
对啊。嗯，
他还有上桃园的那个
桃园青农
对的推荐。
太酷了吧。嗯，那真的是改邪归正。有很欣慰吗？
不好说，是
吗？不好说。你要讲哪一个故事？
对啊，你要讲哪个？你要讲木岛佳苗，还是要讲那个孩童受虐的？前一阵子不是有那个电影《恶女》吗？
嗯，你没有看吗？
我有看解说版。
哦，你都没有看那个哦？
那是改编自日本的案件。
我有看过，因为我很好奇，就是这个题材。
你很好奇？
对，当初啦，然后之后我就去看了。
简单说一下这个电影的剧情，就是主角叫做黄丽梅。嗯，他是一个著名的记者跟新闻主播，正当他忙于跟交往多年的男友林大为筹备婚礼的时候，他发现他爸爸打算跟一个莫名其妙的女人叫做何秀兰再婚。就在婚礼前夕，这个何秀兰因为成为谋杀的嫌疑犯上了头条新闻。他上了头条新闻的原因是因为跟秀兰交往过的其中三位前男友竟然都烧炭自杀，而且在死前还汇了巨款给了秀兰。但是秀兰竟然坚称说她没有杀害任何人。黄丽美为了保护她爸爸，所以她不惜一切代价阻止媒体报道秀兰跟爸爸的关系，然后同时跟检察官一起展开调查。他的剧情的概要大概是这样。
对，
这个故事其实是以日本的一个真实事件为背景来去创作的。嗯，然后为什么里面那个秀兰是林美秀演的，你知道吗？你知道为什么
长得最像吗？
对，
哦，就是以她的原型这样。
对，因为日本的那个女主角也是
有点肉肉的，
身材差不多这样。她身高155公分，体重75公斤，而且她外表真的不是美秀阿姨还比较漂亮，
外表比较没那么出众。
你可以去找那个木岛佳苗，
我记得我之前好像有滑到就是她的照片，真的也是不会让人觉得很印象深刻。
对，
可是木岛佳苗做的事情有点令人发指。嗯，所以呢，我们今天要来介绍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叫做
东洋恶女十二名录。
他介绍了12个
日本的一些被人家称为恶女的人。
特别是女生吗？
对，里面都是女生。
Oh, OK，
那这里面12个故事，我觉得有一些没有那么坏，可能有一些很早期的。Oh. 就比较早期的你会觉得嗯，这事情有很严重吗？可能以现在的观点来说没有很严重。嗯，但是在当年可能就很严重了。嗯，对，那 后面蛮多事件是真的觉得哦，就真的有毒妇的感觉，或者是恶女、哦、一般称为毒妇、okay. 最毒妇人心或者是恶女嘛。
有人把这个木岛佳苗称呼叫做日本的黑寡妇。
黑寡妇，
黑寡妇就是会交配之后把自己老公吃掉啊。
哦，这是黑寡妇背后意义吗？
对啊，
真的哦、嗯、我印象中黑寡妇就是一直是那个复仇者联盟那个。哦，对，我不知道黑寡妇真的意思
就是她会吃掉自己的老公来维持自己的生小孩的能量、哦、
原来是这样。
对，那我们先介绍一下木岛佳苗。木岛佳苗他其实出生在北海道，他是1974年出生的。那他家境蛮好的哦，他爸爸的职业是行政书事，就是跟民法相关法律事务的职业。然后他妈妈是钢琴老师，所以他从小就会在妈妈的教导下学钢琴。然后他爸爸很会做料理，会在爸爸的教导下学习做菜，所以他是一个算书香世家长大的小孩。然后在生活管教上面是非常严格的，可是在他国中的时候突然发生一件事情。他在国中的时候有一次突然拿了家里面的存折，然后就坐了计程车跑走了，跑到隔壁乡镇想要去领钱。就计程车司机觉得很奇怪，怎么会一个国中生小小年纪坐了计程车跑去隔壁乡镇的银行想要做什么事。
车手，
反正那个计程车司机就觉得很奇怪，然后就有报警。后来警察找到木岛佳苗的时候，发现他领了300万日币，不知道要做什么。后来警察就把他送回家，送回家之后他也没跟家里解释说他到底为什么拿了这些钱要做什么事。后来他就跟家里的感情变得非常的不好，然后到了高中的时候他就从家里搬出去住，他就搬去跟他的奶奶住，就没有跟家人住在一起。后来他高三的时候呢，他顺利考上东京知名的私立学校东洋大学。后来就开始去东京读书，因为他很想要离开北海道前往东京。结果呢他后来却因为缴不出学费中途休学。
所以那时候因为跟家里感情不好，所以就没有拿家里的钱吗？
对啊。哦、oh. 然后休学之后呢他就去了约会俱乐部工作，
有风俗店啊。
对，
其实他后来被发现中学的时候他就在援交了。
可是他家境不是不错吗？
但是就家里没有给他零用钱，因为家里管得很严。
哦、oh, 就太严格。
对，没有给什么钱。
那援交跟风俗店的经验让他知道怎么跟男生交往。
据他所说啦，他19岁的时候认识一个有钱人，他才跟他发生关系。然后呢他发现他自己有一个先天的优势。
有，他在电影里面有讲，就是要抓住男人的心，做菜给他吃啊。
据说木岛佳苗他的技巧非常的厉害，这似乎是他与生俱来的本能啊。木岛佳苗觉得他利用他的技能、
美色、
技能让这些男性得到非常大的娱乐，然后借此来收钱是很合理的。他觉得他收下这些钱并没有任何不妥啊，他一点罪恶感都没有。
那时候也是这样想啊，就是到底错在哪？
哪里？你这完全是笑贫不笑娼就对了
啊。他就不偷不抢不骗，
但是日本的性交易是违法哦，所以他们的风俗店都是以料理店的形式存在，就是他可能前面挂个酒店啊，或小卖店、小吃部这样，
但其实进去不是。
对，然后所有人都知道那不是。
反正木岛佳苗他其实10几岁开始就已经有在利用他的身体赚钱，
就是管太严的反效果
有可能、哦、反正因为他后来就跟家里感情不好出去了嘛。嗯，那大约在西元2008年开始，那时候他差不多已经30几岁了，然后他就在网络上面，就是当时的结婚交友网站上面，他是以结婚为前提开始跟不同的男生交往。嗯，他虽然年纪增长了，但体态也没什么太大的改变，就还是原本那个样子，
圆圆的，
对，
肉肉的，
对，就是155公分，然后70几公斤左右。
可是他在1999年到2007年的时候就已经开始犯罪，就他年纪稍长之后，他本来19岁的时候算是中辍吧，在风俗店工作一段时间之后，可能年纪变大，客源变少了，然后他就开始犯下多件的偷窃跟诈欺罪，所以他必须要考虑自己转型的问题。哦，
那他非常擅长编造谎言来伪装自己的身份，比如说他在网络上他不会用他自己的本名，他说他叫吉川英，他化名这个名字，然后说他自己的爸爸是东京大学的教授，有没有教授的女儿，然后有时候对外谎称说他自己是钢琴老师、因为他从小真的也学过钢琴嘛、有时候又说他是高级餐宴的专业策划师，他会用不实的工作经历然后来打造他自己。当他锁定特定目标之后呢，就会开始带着那个对象一步步走向他规划好的路线。比如说在2007年的时候，就有一个大约70岁的男性，某一天他就在浴室突然死掉了，死因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当时那个男性交往的对象就是木岛佳苗，而且他在死之前已经给了木岛佳苗大约7000多万日元。
7000多万，
对，
你现在也有1500万台币。
对，那木岛佳苗被抓的时候呢是2009年的时候，因为2009年的时候在崎玉县的一个停车场有一个大约40几岁的上班族被人发现死在停车场的车子里面，乍看之下应该是自杀，可是后来根据现场留下来的各种证据，死因并不单纯呢、因为呢这个男性他死在车子里面，然后是烧炭死的嘛，可是在他的手检查之后并没有触碰过木炭的痕迹。
他不能烧炭的时候先洗手吗？
你在车子里面烧炭还洗手、
我先洗好手再上车，
谁会这样子。好，再来第二个，点燃木炭的那个火柴盒不见了。再来呢就是车子呢是从外面反锁的，并不是里面锁起来的，然后从监视器看到就是木岛佳苗跟这个男子一起去那个停车场的，所以木岛佳苗是不是
嫌疑很大？
没错，嫌疑非常的大。后来呢因为这起事件的曝光，也陆续找到其他的案件，发现这些死者同样是因为一氧化碳中毒而死亡的类似案件。警方还查到啊，那些碳都是出自同一个制造商，然后那些死亡的人都曾经跟木岛佳苗交往过。你觉得这是巧合吗？
不是。
那因为这些案件有太多相同的地方，好几个男性都是死于一氧化碳中毒，还有另外一个案件是50多岁的上班族，死亡日期呢也是差不多在2009年的1月份左右，在他死之前还把1700多万汇入了木岛佳苗的银行账户。我觉得他也太不会怎么讲，就是
如果那时候有虚拟货币的话，他应该先转成虚拟货币然后再会就没有痕迹。
不是，我觉得他并没有想要抹去，
因为他就觉得这样没关系啊，
不会被发现。
可是他杀人耶，谁会觉得杀人没？
可是在电影里面他的就是怎么讲，
电影里面的确没有
直接的杀人，因为在电影里面他是让那些男生就他最后是离开嘛，然后让那些男生很痛苦，然后自己烧炭自杀，那这样也不是他杀的吧？
不是。
对
啊，
就是对啊，就是在台湾我们恶女这一部电影里面
不是直接杀，
对，
但就是谋财害命这样，
就是他离开那些男子之后那些男子觉得很痛苦。
对啊，
但是木岛佳苗的确从头到尾也没承认他有杀过人啊。
对，
所以这就产生一个争议啊，一个人判死刑全都是间接证据没有直接证据的时候，那你怎么可以这样判？
但他还是被判死刑啊，
而且他也没有承认哦。
对啊，他没有承认，他从头到尾都没有承认。对，
很厉害。
他入狱之后还结了3次婚。
为什么？怎么可以？
因为他入狱之后把他的经历上传到网络上，然后吸引了大批粉丝，还跟一个60岁的男粉丝交换信件，然后就结婚了。 后来这个老公出了车祸之后又改嫁，不久之后还有一个记者采访他之后就爱上他了，然后成为他第三任丈夫。
到底是有什么魅力啊？
跟他交往过的男生表示他的声音非常好听，这是第一点。
还有他的字写得很好看，
文笔不错。
对，然后再来第三个，就是他在跟那些男生交往的时候，他都会非常诚恳的说，我是以结婚为前提来交往的。他通常会找那些可能母胎单身的男生，就是他从来没交过女朋友的，然后第一次就遇到他
就觉得自己被救赎的感觉吗？
而且他很会煮饭，
他为了学煮饭还特别拿被害人的钱去巴黎蓝带厨艺学校进修。
对啊，在电影里面也是这样演的啊，然后就学了一道菜就是木炭烤海苔，然后就间接成为那个别人自杀的
方式就对了。
对啊，因为被害人每次用的木炭都是跟那个秀兰有关系啊，对吧？在电影里面是这样演的。
嗯，你没有办法说一定是他做的啊，
就是跟他有关系啊，所以我就说那时候看完就觉得很不知道到底他到底有罪还没罪。
嗯，应该怎么讲呢？就是比如说有一个很喜欢你的男生被你拒绝之后跑去自杀，到底干不干你事？
这个你刚刚讲的那个是人家主动去自杀，可是
他又没叫你去死，然后就算我今天跟你吵架叫你去死然后你就去死了也不能说是我的罪吧。
但他就太有魅力了，
不然那个男女朋友吵架整天都在叫对方去死不是吗？
去死这真的太难听了吧。
有些人吵架就这样也没有真的去死啊。
当然一般人不会觉得真的要去死啊，但是毕竟他挑的人都是一些母胎单身的吧，然后可能就是第一个对象这么喜欢，然后最后又抛下他，就觉得
没有。中间有一个八十几岁的老先生，那个老先生他其实就是跟自己的儿子关系很不好，所以平常没什么人陪他。可那个老先生他家里没有很有钱，可是那个老先生的爸爸是非常有名的画家，然后他的画非常的值钱。后来木岛佳苗就是接近这个老先生，一直跟这个老先生说，我真的很喜欢你，虽然我知道就是你跟我年纪有一些差距，可是我还是没有办法对你的爱慕之意，我觉得只要我能够接近你就很开心了。类似他用这样子的话语让男生觉得，哦真的吗？而且一开始的时候假设他去搭讪对方还会一直跟对方说，其实我长得不是很好看，但是我觉得内在美才是最重要的。然后他跟那些男生交往的时候，他就会煮饭菜给这些男生吃啊，好好的照顾他们，然后一直用话语来肯定这些男生，
很强耶。
对，
我觉得这是
抓住男人的心，
我觉得这是一种心理学技巧，就是这个事情之所以会轰动日本社会，主要也是因为他的外表没有那么出众，甚至可以说如果单以外表来论的话不是那么漂亮这样子。那如果以男生的角度来说，就是因为她的外表不是我们传统认为的那种好看的女生，够完整了吧。
对，
那对于跟她交往的人会有一种心理机制，就是我爱上这个女生并不是因为她的外表，而是被她的内在给说服了。所以接着他在用话术来套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我就已经爱上他的内在，所以你就会开始说服自己，有点类似邪教的这个入教的程序，你就会开始说服自己自动的合理化他的所作所为，因为你一开始就已经先入为主的相信他的灵魂是 OK 的。
而且他都会非常诚恳的说，我希望能够和你以结婚为前提来交往。
可是正常人不是可能都会去问他之前就是交往过几个人啊，还有家里背景啊，之前在干嘛、啊、之类的。
还有啊，还有编啊。
对啊，把他自己打造成、就是、
你要先知道人是很容易被骗的，就像那个慕尼黑协定的时候、那个张伯伦去找希特勒，他跟希特勒相处之后他就说，希特勒简直是全世界最诚恳的人，最诚实，我从他眼中看穿他的灵魂，他就是诚实的。 你就会相信自己的判断，你知道吗？你会合理化自己的判断。
而且木岛佳苗字真的很好看，然后他的文字写起来又非常的诚恳，
很暖，
对，很暖、然后他跟男人讲话的时候很温柔，而且据说他的声音就是很像小女生，
就是会酥麻麻的那种感觉。
天哪，男生应该招架不住，你会煮饭，
对啊，
功夫又很厉害，
你只要不要太在乎他的外表，我们人就是要看内在。
对啊，就很会煮饭，又很温柔，然后又很会按奶你，然后跟你讲很多的好听的话。
我觉得可能有些男生能够体会他的内在美吧、
可能吧。你们现实中有认识这种人吗？就是超级温柔，然后
你知道毒妇吗？没有
啦。你说超级温柔？
对啊，超级温柔，很贤惠。
没有吧，我觉得还没有什么完美的人耶，每个人都一定有他自己黑暗的一面。
因为时间关系，我们这一集节目就到这边咯。
有任何的建议都可以在留言区告诉我们，或者是直接在 Facebook 或者是 IG 私讯我们，我们都会回应你哦。
喜欢我们节目的话，欢迎按赞、订阅、加分享。如果喜欢我们今天的内容的话，也欢迎赞助我们一杯咖啡的钱，让我们可以走得更长更久。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
拜拜。